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哇，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这个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啦，对不对？不要每次都访问一些什么区块链干的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比较有意义啦哈。这种所谓是医疗健康，然后又是数位化、数位转型，或是数位透过新的技术来达到更好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这个是 Ali Pin。怎么祥平互动，对不对？祥平公司叫祥平互动，祥平互动的这个 co-founder Kenneth 罗伟成 ，Hello Kenneth，
嗨 ，Hello Hello TK 你好
，Hello， 你的名字还蛮长的，刚刚一开始在念，还有点小吃螺丝，Kenneth 罗，对，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Kenneth 来，哎、欸，可不可以很快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对不对？老规矩，每个来的这个来宾都要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
okay.
到底什么是 Ali Pin？OK，、
okay, 好，各位 TK 的。听众大家好，我叫做Kenneth， 然后我是 Ali Pin 的 co-founder， 跟现在是Tidal 是营运长这样。
那 Ali Pin、这句已经结束了，一句了，
好
没了。
OK， 哦，Ali Pin 其实是主要是在协助诊所在做数位转型。那我们期望其实我们期许自己就是我们可以成为诊所数位转型的一个推手这样子。
哦，是哦。数位转型是一个这个一直都在努力推动的东西啦，我觉得现在
对
这个现在2023年了嘛，对不 对？所以其实各个产业都在做数位转 型，对啊，所以那这为什么特别针对诊所？
特别针对诊所，这个其实要从我们一开始创业的，回到当初创业的那个时间点，就是 Ali Pin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创立，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2017年4月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想到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其实一开始也不是针对医疗，也一开始其实针对中小企业。那我们是希望， oh. 能够中小企业能够透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然后能够去优化他们在网络上面的评价，就是 review。那一般现在其实大家其实都会去看的，包含比如说 Google 的 review 或比如说 Facebook review、mm-hmm.。那我们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工具能够去优化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 Ali Pin 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客户其实也不是诊所，是律师事务所。Mm-hmm.对，因为律师这个行业本身，他们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行销，
他不能做广告，
对他必须可能透过 review 的机制或是口碑的方式。那网络的 review 其实它就是等于是把实体的口碑去做放大，它是有一些扩散性会发生的。所以当初其实我们一开始第一个客户其实是律师事务所。那我们前前后后其实也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行业，就是很多包含比如说可能是美业啊。理发业或比如说像是一些零售，基本上我们都有接触过。那后来其实因为就是后来其实观察到了就是医疗这个产业。那当初其实会切入想要到医疗这个产业，其实一开始其实是看到就是医疗这个产业其实相较其他产业来说好像比较传统一点，对，然后也比较少人对这个产业有兴趣。可是这个产业其实它是一个还蛮具规模性的一个产业，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就开始就是切入到这个产业，然后从牙医开始，然后到现在其实我们在各科别其实都有这样子，包含中医啊、西医啊或是医美，其实我们都包含。那我们也从慢慢功能的迭代当中，然后去了解客户在数位转型一些工具上面使用的一些痛点跟需求，然后开慢慢去发展出来。那现在其实 Ali Pin 的核心理念其实很清楚，就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打造一病好关系。那我们希望透过数位的方式，不管说是透过数位的工具或数位的行销，能够去协助诊所去改善它在营运面或是到行销面的问题。那我们目前其实着重的就是在诊所在病患看诊之前的这个流程，包含比如说可能是怎么样能够去优化它咨询的流程，或比如说是在预约挂号的流程，或在看诊之前的一些通知，能够让他能够去提高病患的就诊率，或比如说在病患从诊间离开之后，那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一些工具，能够帮助诊所能够去更好的去照顾病患，这些都是我们着重的重点，也是我们在不管是功能开发上面，或是我们在设计我们的产品上面，其实很大的两个主轴这样子。
其实我们很早以前有访问过一个团队叫 Dr. Right，
对
对，就专门做婚友嘛，媒合配对，找到你的
对
哦，那是 Mr. Right，
那一集其实我有听，那集其实我
听
过听，
所以你怎么看他们这个团队？现在他们不在现场，所以你可以干搞没关系。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
乍听其实蛮像的，对，尤其是你刚一开始的 model，
对，
是蛮
一开始蛮像
的，比较
其实一开始蛮像的，而且我觉得时间点其实也蛮近，就是当初其实两间公司其实成立的时间点没有差异太大，他们大概是2016年，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那当初其实都看到就是 review 这件事情
的重要性，
然后也同时间也看到了 医疗这个产业，那一开始也都从就是我们从医美跟牙医，然后他们从牙医开始，所以
为什么你要抄他们？
其实这个不是这个不好，这件事情其实因为这个模式呢，坦白说，我自己回想这个模式，其实一开始其实也我们也都不算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始祖，因为这个模式其实在美国其实有一间公司叫做 Podium。他其实现在是一个 unicorn， 他其实现在还是很专注的在协助中小企业在改善他网络上的评价，或比如说在改善消费者今天如果要去询问的时候，他的东西其实就真的是针对在美国一些 mom and dad store 那种，比如说你可能家里就要修缮，你就找一些简单的就是这种很小的 SMB， 就真的是 SMB 的产业这样子。 对，那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的其中一个 partner 当时去美国的时候看到类似这样的公司，所以他把这个概念在2017年4月的时候回来跟我分享这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在台湾没有人执行，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执，我们就想去执行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也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呢？我自己猜，因为 Podium 本身也是 Y Combinator 的团队之一，所以因为 Y Combinator 应该他在每一年会有两次嘛，那个不管是他的 Demo Day 其实都是全球的
Day, 新闻报道这样。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他们是看到了，我自己猜，这件事也没有被 verify， 我只是在猜，就是有可能他们也是看到，所以我们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然后同时间也发现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同时间就也很碰巧的就是选了医疗这个产业，所以其实 review 这件事情就莫名其妙在2018年的时候在医疗这个圈子，尤其是在牙医这个圈子来说变得很重要。就是每一间诊所可能在2017年的时候没有人重视这件事情，但是到2018年开始诊所会更重视他们在网络上面的评价的表现，或比如说他的评价是不是能够透过评价能够去凸显自己的能见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从2018年开始。对，那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个市场的耕耘，在2019年其实我觉得发生了蛮大的改变。对，因为我们公司其实本身我们就是以技术为核心在发展我们的产品，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持续的就是在优化我们的产品啦。对，那我们也发现到因为原本的产品的功能虽然说它非常轻量化，然后它一开始其实也会很有帮助，可是它在续约率上面其实并没有那么显著的，就它续约率其实有一个坎是没有办法突破的。我们那时候大概续约率大概70%，就是我们觉得那大概是它的极限。
你说续约率是什么？
续约率，
续约率，
对，续约、
okay.
就年度续约率大概70%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我们再去多观察，就是这个产业其实有哪一些的流程是可以透过工具的方式去改善这件事情。对，所以2019年，同时我们也整合了，就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变成 LINE 的 Polestar 团队，就那时候 LINE 其实也蛮积极的在推动 Polestar。对，然后到2019年10月是 Polestar，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同时间也加入了 LINE 的技术组伙伴，成为 LINE 技术组伙伴这样子。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两间公司就在产品上面开始做出了一些差异化。对对，然后我们就持续的就是在产品上面更新，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然后我们从牙医扩充到中医跟西医不同的科别这样子。对
对，很酷耶。对啊，那实际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特别来宾 Dr. Wright 的 founder Russell， 欢迎 Russell。 怎么啦，搞得像综艺节目一样。没有，开玩笑，但就是这个天下的题目本来就是这些，所以不太可能会有人可以做个题目是只有你在做。如果是只有你在做这个题目，赶快收起来，因为代表那个题目是不可以做的。
对，可能就是不存在的市场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只要是值得做的东西，一定就一大堆
人
在
做。很多人都想做。对，
那永远都不是哦，我的竞争者怎么那么多人，或是哦怎么好谁谁谁在跟我做一样，这一点重要性都没有。重点是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然后持续把它做出来。创业是马拉松啊，创业绝对不是个短跑。
对
啊，所以这个是路遥知马力，对不对？路遥知马力兄弟。
对。
好，没有拉回来一点啦。
你刚刚是要我接后面那句话是不是？
对啊，想说你怎么就让我一个人晾在这边，满地都是梗。
OK，
对啊，都没人接。但就是拉回来一点啦，想多了解你这个人，因为我们每节目很喜欢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踏上创业这条不归路，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上一直在劝导大家不要创业，对不对？就一个是一个，大家听完节目，如果你只能拿学到一个东西，就是不要创业。那 Kenneth 为什么还要跳进来创业？当初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先说一下我的背景哦，就是我是台大化工系毕业的，对。然后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跟我大学所就是看起来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正常正常。
对，然后我大概 因为我爸妈自己其实我爸妈本身都是做生意的，所以其实就是自己做生意这件事情或是创业这件事情，其实从小就我就被教育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啦，
耳濡目染、
啊、对耳濡目染这样子。对，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刚毕，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大三升大四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不要踏入化工这个领域。对，因为这个产业就是我觉得我对化工这个知识有兴趣，可是我对于就是这个产业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这样子。对，所以我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不管是跟学长那时候在创业，或者说有时候有一些专题的一些题目跟同学去做一些讨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对网络这个工具或是这个产业其实产生蛮大的兴趣。然后在当兵完结束之后，我那时候也蛮幸运的，就是加入了 Apier。 对，我是 Apier 在2013年7月的时候 join Apier。 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是退伍完之后36个小时就加入 Apier， 就是很早。对，然后我记得
这么缺人哦。
没有，那时候 Apier 其实很早期，就是那时候团队其实不到20个人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去的第一天还是 Apier 从旧办公室搬到基隆路一段的396号的那个办公室。
哦，对对对，那时候的。哎、欸，可是你那时候台大化工系毕业，然后刚退伍。
对。
那为什么一个网络公司会害一个台大化工系被刚退伍的学生？
这个其实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候的网络，那时候我就对网络很感兴趣嘛。可是当时候回到2013年的时候，其实整个台湾的网络的环境当中，其实是很偏向于在做 B2C。嗯哼。这个就是产业，所以他要的就是Engineer 跟UI UX Designer、对，然后对于就是一些业务或是一些Operation 的人，其实需求量比较没有那么大。然后 Apier 那时候其实是在，因为他专注在做 B2B，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记得他，那我那时候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是在台大的一个创业的一个招募的一个 forum 当中，然后他是在三楼，我还记得他在三楼，然后是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这样子，
是好像是那种联合招募的那种，
对
那种 fair，
对，然后那时候是就是 Apier HR 跟 Winnie、就是 CEO， 就是
Winnie，
不是啊 Winnie，
哦哦，
对，不是、
哦、是吗？
对、
哦，对不起，我想说你不要这样政治不正确，
就是 Winnie 啦，就是我前老板的另外一半这样子，然后也是 Apier 现在的一直都是 Apier 的营运长这样子。对，然后说那时候其实他跟我介绍 Apier， 然后当时候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 Apier 到底在做什么，因为有很多专有名词 RTB， 然后这些，但是我那时候基本上只看到哦 Harvard Stanford 回来的很感觉就是很厉害的一群人，然后我想要跟厉害的一群人一起工作，所以那时候、
这个观点跟 VC 观点差不多，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可是看起来Harvard、
对，就看起来很厉害，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极力的想要加入 Apier 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其实据 HR 所说是当初其实并没有要开这个缺，对，然后是后来就是 HR 的协助之类的，所以后来就是打开了一个缺，然后我就进去了。
这样很好因为重点是要为了人才开一个缺，我觉得这是超棒的。
对，
我觉得因为重点是要留住人才，这是很棒的。
对 对, 对，然后但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可考啦，就是后来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太想加入这个产业了，所以我当初其实我是以一个极低的一个薪资加入，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老板问我说我要多少薪资，然后我就讲了一个就是比现在的最低薪资还低的一个薪资。
哦，所以你后来你就在天眼通干掉了 Apier？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天眼通。对，但是因为我其实很想，我就很想要加入，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 CH 就是子翰，就是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就被 promote 了，就是我马上就被就是通过就是试用期，然后就被 就被加薪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 CH 那时候说，就是我应该在 APA 里面最早通过试用期的
哦，
这样子。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在 APA 里面，然后我原本其实加入 APA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未来其实我想创业，所以我想要近距离的去在新创公司里面去了解，就是创业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然后我在 APA 的时候，坦白说，那时候我其实我有萌生就是真的要创业吗？因为好像真的很辛苦，就是我时常看到就是我前老板就是一下飞美国一下飞日本，然后飞美国的时候可能前一天还在美国跟我 call， 然后隔天早上我进办公室的时候他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面，很长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第一班飞机嘛，就是在5:30到6:00就是在桃园就是降落，然后就直接到办公室，就是很长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创业一定要那么辛苦这样子。对， 然后后来就是离开 APR 之后，就到猎豹移动，对，就是到台北的雪豹，然后猎豹移动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经历啦，就是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看这个世界，嗯哼，对，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的是TikTok 的前身叫做 Musical.ly 的个 App，、
哦、
对，然后做它在 Video 的广告的变现，对，我是做一个 Project Manager 这样子，对，然后在那边待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就是有刚好有朋友去提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还年轻、嗯，因为那时候才26、27岁，然后就想说好，那就开始吧。对，所以就是就开始了這樣子。
应该也是在 Appear 和猎豹都有拿到股份嘛，所以就突然
猎豹没有，欸、对，猎豹没有，
这辈子好像不用了。
猎豹没有，对，猎豹没有。
你讲了四次、欸，你是有多憎恨猎豹没有给股份这件事情？
没有啦，就真的没有这样。
理解理解。不过哎、欸，不过那个所以你决定要创业的时候，因为你看你在 Appear 看到说，哎、欸，干这真的要创业吗？
对。
那猎豹肯定也不会给你想创业的念头啦，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會。
猎豹就没有，对
对、啊、
完全没有，
因为其实老讲。都算大公司，都非常大公司。
对，
然后你一定是过得不错，一定是不管是钱，或者是你知道整个工作方式或什么，一定是你觉得舒服。那相对你自己出来创业，其实就是突然掉到贫民窟的一个概念，这样。
其实我觉得在 APR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光鲜亮丽。对，因为 APR 其实是一间很，我自己那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 APR 在 APR 的时候。当时候我自己的工作的环境，我觉得跟我过去就是在当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了解，就是矽谷的创业工作的故事有点差异。就是矽谷创业，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很多的零食，或比如说可能是比如说礼拜五可能下午会有一些 happy hour 或什么什么之类这些。嗯、对，但是在 APR 坦白说是没有的，因为你必须要做出很多的成绩，然后老板本身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在耕耘这件事情。因为 APR 刚开始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就是 RTB 这个市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会，就台湾其实没有人会。那所有的不管是 campaign 的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团队跟老板一起去讨论，然后比如说这个 case 要怎么去优化它去进行这件事情。他没有钱，他没有网络资讯可以查，顶多就是可能在美国，但其实也都是很少的资讯啦。这个产业当时其实又是在手机 RTB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产业。所以当初我记得就是我们的工作大概就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然后因为我是 team 的小主管，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被追成效追到晚上12点。
嗯哼，嗯哼，
对，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这样子开始的。
对啊，
对，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尤其是可能年轻人吧，或者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想到说，哦，去创业公司，我去创业公司上班，的概念是。我都不用做什么事情，然后礼拜五 是要来或不来随便你，然后穿拖鞋什么的，然后都 happy hour 哦，零食免费吃，咖啡随便喝什么的，这才叫创业公司，然后钱很多，这样，然后大家就把 Google 这一套来，但错，完全刚好相反，真的创业公司是贫民窟，是你会做的要死要活，然后你要什么福利基本上都没有，因为创业公司 by definition 它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可以给你，它叫做创业公司嘛。
对，
所以这些东西它能够给的可能是股份，就像你讲，
它有愿景，
对，愿景，然后你认同这个东西，它可以，它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玩法，就像你讲，哇，什么都没有，你要自己去开错，开阔一大堆的东西，那一切从迷雾中开始，那所以你要很享受这种我没有任何答案，没有任何潜力可循，可是我可以自己成就，自己创造一片天，这样的东西，这个才是新创公司可以 offer 的，你在大公司是完全不可能拿到这些东西，但大公司可以给你零食，可以给你
对很多的 event 这样子。对
对，可以给你很多福利，可以你知道咖啡是干嘛有的没的。那所以单纯看个人选择，千万不要把错误的这个观念放到真的新创公司上。不过 anyway 回来就是那个你说你后来朋友跟你讲这个嘛，所以你就觉得哎、欸，那毅然来做，然后也是抱着说干还年轻嘛，现在不做，难道等60岁再来做嘛？不可能嘛，所以就是跳下来做这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念头，就是因为我访问很多人，大部分也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虽然。未知很多，但是干如果不做，我会不会后悔？对，我一定会后悔。那倒不如就做一下，反正最多能怎么样？家破人亡而已嘛，对不对？
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年轻，我觉得在二十七，
年轻没有家破人亡。
我自己觉得27到30岁是一个蛮好， 可以去创业的一个、嗯、就是一个新的题目，就是一个蛮好可以去做尝试的一个年纪啦。因为27、28岁你刚好也工作了3、4年嘛，那你有一些工作的经验，然后你可能有一些 connection， 然后你同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人生本身还人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成本，嗯哼，对，嗯哼，所以你可以去做很多的挑战这样子，嗯哼，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回顾，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确实是没有，我自己个人那时候觉得要创业其实并没有，我记得只是在一个饭局，嗯，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开始，所以也没有想太多什么哦会不会失败啊，会不会有市场啊，或什么，就是其实坦白说是真的。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没错，只要你算得越细，你就越不会去创业，因为那个风险绝对是大，远远大过于这个可以想象到的报酬，这样子。
对，
所以这是很，所以一开始你们就是针对这个应该说所谓的评价的工具嘛，这种 review 相关的，
没错。
然后你是怎么样发现后来诊所是你们想要攻的这个客户的族群？
好，我觉得如果说实话的话，那一开始我们
不能说谎话。
其实一开始我们是先观察到这个市场啦，就是因为你其实你就是我们要投入一个产品，或是你要投入一个产业的时候，你会先算你的胜率会有多少，嗯，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在计算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就是第一个是医疗这个产业当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它这个赛道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对手，就那时候回顾，比如说在餐饮或是在电商，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竞争对手，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要投入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就是不管说你要很多的资本或是很多的业界的 connection， 那些其实都是我们在6年以前，其实那时候完全没有的。那医疗这个产业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竞争对手，所以或许我们是可以用时间去把我们的经验去累积起来，这样子，对。所以当初其实是看上了这部分之后，然后就是选择这个产业去投入这样子。
所以虽然中间有 pivot 啦，从 review 啊变成这个是变成
对，就是越就是在这个产业当中去把这个产业需要数位化的工具去一步就是一个一个去 build up 起来这样子。对
对对对，所以但我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yes， 你这个出发点比较少竞争者，可能比较好的 position，可以去攻，不过到底你怎么说服你第一个客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因为总是会有一个一开始这个你才有的 learning 嘛，才有办法再往下一步走。第一个客户怎么来的？
我觉得我虽然说我过去没有做过业务，但其实我大概知道我自己蛮可以说服别人掏钱买东西的。对，所以但是我
带货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是 B to B， 就是我其实很不擅长做 B to C 的东西。对，所以在 B to B 这块，我觉得我比较擅长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客户基本上那时候我们产品还没有好，我们只有一个投影片，就是只有概念，概念性的东西，
就去找客户 pitch 了。
我记得那时候是在 BNI， 就是因为你要创业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就身边会有一些朋友告诉你说他有一些商会一些资源，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就是参加了一个 BNI， 然后参加一个 BNI 之后，然后就他们会有一个时间可以去来宾介绍，就是你是做什么服务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大概简单的介绍，然后那时候在市场其实也没有类似的产品，所以后来就是有一个里面的会员，然后他是某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律师，然后就把我们介绍给他们的负责行销的公关行销的一位同仁这样子，然后他听完我们介绍之后就觉得，这其实在律师事务所没有办法做行销，然后这个工具对他们来说或许是有一些帮助，所以就是我们讲解完之后，然后隔天他就说好，那他要买了。这样子，对。Wow. 但是第一次我们听到他要买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是很兴奋啦，就是哇塞，这东西居然就是等于是很像是你的一个想法，然后被别人认可了这样子。对，
没错。
但是，怎么办？没有东西。
对
对，所以哦，刚好那时候就是他的网站也要做更新，所以我们就说好，那你就等我们8周，就你等到你网站一起好之后，我们一起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找了我大学同学，对，就是我们现在公司的 CEO， 就是 Ethan， 就是我那时候就跟他讲了，那他就用8周的时间去把这个一开始把这个产品去 build up 起来，这样子。对，其实一开始这个产品真的很简单，就是我们现在公司有些同事待了将近5年，那有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也回想说，哇塞，就是在5年前的时候，哇塞，这个产品怎么他们敢就是跟客户上说叫客户，对，就是怎么那么烂，就是对，就是现在回想回去想说，怎么会有这个产品，怎么客户愿意买，就会花钱买，这样，就现在回想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在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就是年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其实连后台的整个的 feature 基本上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就是他就简单一个page， 然后就是你都输入你的账号密码，然后进入到一页，就一页而已，然后就输入你的 电话号码，然后他就会发一个email， 一开始就 email， 连 SMS 都没有，然后是后来跟版才有 SMS 这样子。然后我记得第一年就是光靠这样，大概就做了快要100万的 revenue 这样子。
What？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有找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公司很小，那时候就是只有三个人嘛，就是我另外两个 partner，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找就是 UIUX 的朋友来帮我就是 build up 这个，就是帮我们设计一下就后台的这个，比如说整个动线啊，或比如说什么功能啊这样子。然后我就给他看，我刚刚讲说我的想法是怎样，他那时候还跟我讲说，哎，你们这东西连后台都没有，应该没有人要买吧？我就刚刚说，哦，可是我们已经就是有100万的 revenue 这样，然后他就吓到这样子，他就觉得说啊，这东西怎么？跟想象中的一般的产网络的工具怎么不太一样？怎么？但是为什么会有人买单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样开始的啦。那其实我自己回想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害怕，就是你也不会担心说哦，接下来公司是不是会倒，然后或者说是就是这公司到底要走向哪边或什么？当初其实也都没有想这些，就是在。27、28岁，就是反正就是每天很 routine，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 routine， 很多人其实很好奇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在医疗这个产业，其实但是我们没有任何 connection， 就是我们没有，比如说我们公司，我跟我 partner 都不是，我们都不是医学院的，也没有过多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资源，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打去就是打入这个产业？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非常的我一开始其实就规定就是我自己每天要打50封的。call 就是50通的电话这样子，就是陌生电话，然后去优化这个流程。比如说优化这个流程是很多地方可以优化嘛，就是你可以早上打，可以下午打，可以晚上打，因为你会接到不同的人。对，所以你早上被拒绝没关系，你就下午打；你下午被拒绝没关系，你就晚上打这样子。对，然后比如说也可以透过粉丝专页去私讯，或比如说透过 LINE 官方账号去私讯，或是比如说他要留 email 就透过 email 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是每天固定的这样 routine 去跑这件事情，然后慢慢跑着就开始有客户嘛，会有一点兴趣，然后就想听看看这样子。对，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是我们一个内湖的客户，就是公司那时候是八月成立，然后我9月就打一通电话给他，然后就说不要，10月不要，11月不要，12月不要，1月就自己打来说他要买了。对，然后后来问他说，为什么你后来突然1月想要买？他说，哦，因为他是主管，可是他之前其实他的那个 staff 基本上都是直接拒绝，可是因为我们刚好会有那个 flyer， 就是会放到诊所去，然后有一天他就看到，他就突然就说，这东西感觉他有点兴趣，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这样子，然后评估完之后，他就说他这东西可以尝试看看，所以他也后来就变成我们客户，就是一直到现在，大概也超过5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那时候评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已经蛮受欢迎了。
对，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某方面它很像是一个军备竞赛，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一间诊所它的评价变很多，然后其他附近诊所其实都没有，其实你一个完全没有去过那间诊所消费者来说，其实你会好奇为什么这家诊所会那么多评价。对，那如果那些评价看起来又是很像是真的，就是不是写的，那其实你一定会首选是那家诊所嘛。所以其实确实也会，当时候其实也是会有蛮多诊所其实是因为评价改善的时候它的业绩其实有变好。对，他们其实我们发现这件事情。
聊一下就是评价之后你们现在说的产品线大概还有哪些吗？
我们其实现在评价这个东西，它变成我们所有产品线其中一个功能之一。对，它就是在看诊完之后，我们会发送一个评价的一个问卷给病患，然后让他能够去了解他在看完诊之后的整个的流程，他是不是满意这样子。对，那所以它其实，所以整套系统本身它是一个 CIM 的概念，就是以病患为中心，以会员为中心去发展出来，在看诊之前的优化这些流程，跟看完诊之后给各管师去管理他的病患，跟去照护病患这样子。的一些工具，所以是这样子去发展出来的。对，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全套的啦，整个 CIM 部分，
对，
包括预约也有嘛，
预约也有
到你知道就是看诊当天，然后后续的追踪这样子，
对，后续的追踪都会有。对，
是诊所是最好的一个 customer profile 吗？还是可能再大一点的，像是你知道医院或什么的，也是有机会的吗？
诊所我觉得目前是我们的产品比较适合去营运的一个客群啦。对，因为医院坦白说它的决策流程过长，对，而且其实对于新创公司来说，其实我觉得医院不一定是一个很好去 pitch 的一个对象，因为你光他所有东西都要经过招标，嗯、那招标其实他也会限定，比如说你的资本额要有1亿以上、嗯，可是对于一般新创公司来说
还好啊，
不太可能，没有不可能啊，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资本额1000万而已，所以完全是不会符合。
没有说你个人资产，
我个人没有，没那么夸张，好不好？
9000万而已，对对，理解理解。不过的确是这样的、啊，那诊所以诊所这个来讲的话，有没有特别是哪一个？比如说牙医是最好，还是某一种有什么类型是这个最接受度最高的吗？
其实我们目前其实以客户类型来说，其实牙医还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的大众啦。对，因为其实以台湾纵观整个市场来说，台湾的诊所大概有1/4都是牙医诊所。
台湾只有1/4牙医哦、喔，
对，1/4，因为台湾的牙医诊所大概接近7000家嘛，其实大概超过1/4啦，因为台湾诊所大概是25000家左右，对，然后牙医诊所占了7000家，所以它其实超过1/4的，对，然后所以牙医诊所，但因为牙医诊所本身其实也是比较多自费，那其实你其实跳脱健保之后，其实你会自费，其实你的毛利在被拉高之后，其实你会比较有余裕，跟你会比较有心力，能够想要去优化更多的你的看诊的流程，或比如说你想提供给病患其实更好的一些服务，其实在于自费的医疗当中，其实比较能够去做展现。那如果说这个诊所本身其实都是做健保的话，那其实它比较少会有余力去想要去优化这些事情，因为第一个他可能会想说，那一个病患的产值就是那样嘛，那他看越多，对他看越多，可能他的 R 铺值还会下降，并不会随着就是看越多然后越来越高，所以他其实也不一定会想要去优化这件事情。
欸，那医美呢？我想医美应该也非常非常的
是，对，医美其实也是，但医美其实坦白来说，他们加速其实没有像牙医那么多，对，医美大概全台湾大概就是13000到15000，1300家到1500家左右，就大概是这个数量当中。但医美其实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客群啦。
理解理解，欸，所以从对诊所来讲，它是付收费方式是怎样？它是付月费吗？
对，
是订阅这样，
就是订阅制的方式在使用我们的产品。
理解理解，然后那你是订阅有在分不同的 package 吗？比如说
有，我们有依据不同的功能，那不同功能其实也是依据它不同的使用的情境，然后去划分这样子。
现在大概多少家在使用你们的服务了？
现在大概付费订阅的话，大概是800家左右。
哦、oh, wow ，
对，就是在线啊，在线付费的家数大概是800家。
嗯，然后每个月10000块，干每个月就800万。
为什么会有每个月10000块这个事？
我想太多了。没有，想说其实这因为这延续下一题嘛，就是你们其实是有 VC 投资嘛，或者就是有外部投资人，
就是有，对，有投资人。
对啊对啊，他们其实一定会很 care 这个营收嘛，就是台湾的投资人很少不就基本上都不太敢投没有营收的啦，所以这个你们一定是有营收，他们大家才会敢投这样。所以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募资的故事嘛，你也可以干掉你的投资人，如果你想要的话。
好，
我是觉得你投资人很棒啦。对，但
我没有说不好、
啊。哦，你没有说不好是？
对，我没有说不好。对对对对，好，他应该会听啦，因为他可能对吧？对不对？就是害怕大家会讲他坏话。但我对啊，我们其实也蛮感谢，就是AVA 就是 JJ 这样子。对，
这段要剪掉，你放心。
好，没关系。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要募资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加速我们的产品的发展。对，因为我们一期过去其实没有募资以前，其实就是用自有资金，然后是，其实坦白说，就是如果没有募资，以这样的环境，其实就是尤其又是做 SMB 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速度上会受到局限。嗯、就是你当然说的话每个月都有赚钱，可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想要扩充你的产品，你想要再去 hire 一些，不管多 hire 一些产品的人什么之类的，等于就是你一直在那个水平线一直打下去这样子，对，所以你其实很难去做快速的扩张啦。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我们决定要开启就是募资这件事情这样子。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加入就是 TSCC Plus 一开始的时候。
哦 ，OK，
对，然后里面的 AO 其实蛮帮忙的，就是他其实会帮我们媒合蛮多的一些资源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快就是AVA 其实那时候就找上我们这样子，对、
okay.
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就到 AVA 跟 JJ 跟其他的天使投资人去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关于 Alipin 在做的事情、
嗯、哼，
对，以及就是我们的想象，就是对于台湾的医疗，台湾的数位医疗这件事情的想象这样子。
欸，所以你投资人是除了 AVA 还有其他人吗？
就是 AVA 搭配果发，
懂，就是一个 match 的一个
机制这样
子。
對，
所以你有没有就是后来问 JJ 或是 ABA， 为什么要投资你们？他们看中是什么？
我觉得要不要投资，我觉得要不要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喜好。对，讲这些好像废话，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对于不同的 industry，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了。我自己接触的就是投资人下来这样子，就是有些人其实很看重他不管产业，他其实就是只追求高速的成长。然后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国际的一个很快的进入到国际这件事情，有些 VC 是重视这件事情，那有些 VC 可能他是很重视，比如说可能是在不同的产业的。他觉得那个他其实看的是产业，比如说在 digital healthcare 这个，或者比如在 fintech， 在 IoT 产业，那他觉得这个产业未来其实是有机会做，不管说是做在世代上面的一些革新，或是技术上面一些创新。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他是投产业，有些人可能是不看产业，然后是只看那间公司的成长的幅度这样子。对，那其实后来会投我们公司，其实一定都是对于就是 healthcare digital healthcare 这个产业本身其实是有不同的见解的。对，然后他就想会想投这个产业的领头羊这样子。对，那
哎呦，
就会选择我们。
这产业，这集不能让 Dr. Wright 听到。
我觉得，因为其实就像我一开始说，就是我就是在这个产业的 player 其实没有那么多。对，尤其又其实因为医疗这个产业，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 vertical， 还是有不同的 vertical 啦。比如说像 Farhug 就是比较 focus 在心理諮商嘛。然后像 Manet 就是医联网比较 focus 在视讯看诊，其实那块其实跟我们都不是 competitor，它都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彼此之间的
整个大 ecosystem 里面的 player。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真的是 direct competitor 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对，所以其实对于就是投资人来说，其实他要去了解这个产业，其实大概三四家约一约，大家就能够了解，都会拼凑起来这个产业的一个样貌跟。再去了解，就是这产业的机会在哪边？这样子。
你那时候是你说2020年开始，
2020年年底，
年底
對那时候其实就陆陆续续开始接触
Reach out 这样
不同的一些投资人这样子。
所以2020的时候，你还记得那时候营收是多少吗？大概一個
range 那时候大概其实后来因为我们其实中间有变换不同的营收认列方式，对，然后所以如果真的按照正规，就是以 SaaS 的概念去认列的话，那时候应该1000多万吧。
OK， 理解了，这就是原因了。好，不用再问了，这就是原因了。不是因为他认同的产业，是因为有1000万的营收。有1000万营收，什么产业我都认同。
OK， 好，
没了，开玩笑，开玩笑。但就是这个的确是每个 VC 看的点是不一样，我就蛮认同。就是有些人是就像讲很 care 营收也好，有些人是很 care 这个产业他是认同的，
对。
有些人是你知道，就是就像讲可能他找不到其他投了，就大概就只有你而已，或是一两家在选而已这样子。所以其实的确有，的确是有不同的这个原因啦。不过募资就这样，就是。没有一个公式，不会有人说哦，你做了 A B C D 这几件事情，你就 yes 恭喜你，基本上100%就可以拿到募资，不可能。然后往往都是运气成分也好啦，或者是你知道你就刚好遇到一个
欣赏你的人，
欣赏你的 对这个伯乐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蛮难讲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有拿到钱就是好事一件啦，就可以好好的。听说你就换了一台特斯拉嘛，对不对？
没有。
Model X
不要造谣
哦，没有 是
没有
啊、对对 对就好好扩展的生意嘛，
对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造是好事啦，就是这样子把那个 runway 可以拉长一点，这样很酷很酷。最后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给也想做 SaaS 啦或者是 CRM 相关的这个团队，有没有什么对不对？不要来做，
我没有，我其实我
不要来抢这个饭，
我不太能够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如果假设这个大范畴就是 SaaS 或是 CRM 这个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本身都还就是还在。努力的成长当中，这样子对，但是，我记得我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为什么我对于医疗这个行业，其实我有那么大的偏执，就是为什么？当然说，刚刚其实，比如说我提到说，为什么选择医疗产业，是理性上面的分析，是我觉得它赛，我们认为就是它赛道很比较少 player， 然后这个赛道基本上它产值其实是够高，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医疗这个产业其实我偏执，然后到。我觉得现在其实 Elipin 的整个企业的理念，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就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他可以用一个更好的工具去 operate 他的诊所啦。那对于病患端来说，我们希望他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就医的体验。对，虽然说大家都说台湾其实看病很容易，就是你可能走下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就是几家诊所。对，但是如果大家其实你去回想的话，其实很多的就诊体验其实都还是能够被优化的这些空间。
对啊，对啊，
这样子
还是不够好。
对对，所以我们认为其实 我们希望打造出来是可以让台湾不只是在医疗的服务能够让大家其实是能够被称颂，我们希望就是在整个的可以透过这个数位的工具能够让整个就医的体验其实也可以被提升，嗯，这样子，对，这是我们希望打造的事情。
很酷很酷，对啊，这个是蛮感动的啦，就是希望可以改善更好的医疗环境，就下一步希望你可以给这个卫福部一些建议，这个健保改革现在到底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对这个我觉得以现阶段来说它还对我们来说也是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议题啦，这样子，对，但是我们也是我们其实所以公司的发展其实也多多少少会跟政府这边有些接触，对，像我们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跟新北市卫生局去合作在智慧卫生局所的几个 case 这样子，对，其实也是想把一些数位的工具啊就是导入到卫生所，对，然后让不管说是在优化他们的效率，然后提升他们的工作的一个效率，我觉得都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了。嗯，这样，嗯
哼，对啊，这是大议题了，这也需要各式各样的 player 一起来帮忙，这样子。
对，对，
酷欸，哇，今天非常开心，敢邀请到 Kenneth 来分享这个 Alipin CRM 数位化转型的 CRM 的一个服务，而且目前针对诊所是相当适合的一个 profile
了。
理论上其他的中药其他的这个企业或什么，其实也是可以用了哈，就是说目前诊所是最
对诊所还是我们。比较我们的整个的服务的场景，诊所会比较适合。
嗯嗯，对，理解，对啊，很酷，希望可以改善更好的一个医疗环境，医病关系的一个改善，这样。酷伟，再次谢谢 Kenneth 来到我们现场。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5颗星。然后有任何想问 Kenneth 也都可以在粉丝团留言，好，我们可以跟你做互动了。好，再次谢谢 Kenneth， 谢谢，
谢谢 TK，
拜拜，
谢谢，拜拜。